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就让我们今天有这么大的福分，主啊，我们能够来敬拜，能够赞美你，能够听你对我给我们的话语，主，主啊，就求主你开导我们的心，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主耶稣啊，也更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心，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今天就进到我们心里边，主啊，以至于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至于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主耶稣啊，求主你怜悯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主耶稣啊，就求主怜悯再怜悯，主耶稣啊，就求主你使用，主啊，使用他做你话语的出口，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所记载的是在祝棚节期间啊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想到犹太人的祝棚节呢是有两大礼仪的。第一个礼仪是洒水的礼仪和点灯的礼仪。那这个点灯的礼仪呢是在祝棚节期间人们每天他都从那个希罗亚池子啊取水，然后浇在那个祭坛上边啊，这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使磐石储水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第二个礼仪呢，是在这个节期期间啊，圣殿中的那个女人院的中央。那个有四个很大的那个灯台烛台，那个烛台呀，它点着了以后，它发出了耀眼的烛光，照亮整个圣殿，并且从这里发出了火炬啊，点燃了耶路撒冷啊那个城的灯盏，所以欢喜的人群他们就是唱歌跳舞来赞美神。这一个礼仪呢是要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期间，神使云柱和火柱来伴随以色列民，表明神的同在、引领和保护。弟兄姊妹，正是在这种这个两大礼仪的真实这个实景之下，主耶稣发出了两句石破天惊的宣告。第一句呢，就是在约翰福音七章37到38节，也许弟兄姊妹很熟悉，那里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时众人听见了，有的人呢就信耶稣是基督，是那先知，但是也有的人呢他们不信。第二句呢，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读的时候，你看注意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众人他们的反应可能还没有说出来，法利赛人就捷足先登，他们断然地否定耶稣这个宣告。他们是怎么否定的呢？法利赛人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相信他们一定不是小声说的哈。他们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公众的人物了，跟随他的有12个门徒，不仅仅是12个门徒，哎，还有好多其他的人来跟随他。主耶稣不但医病赶鬼行神迹，还被许多人 他们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先知弥赛亚。那现在法利赛人当着众人的面，他们对耶稣的这个宣告竟然断然的否定。那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要问一个问题，用我们世人的话说，谁给他这个胆儿？你知道我们以前啊，我们在大学里边啊，我们知道教授是有权柄的，是有权威，学术权威。那在这里边我们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竟然有如此的胆量来挑战耶稣呢？那我们从圣经里边看，特别是从福音书里边，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原来他们是以明白律法自居，他们自视他们有律法的权威。那你说我说这话有没有根据呢？啊，根据就是在约翰福音7:49，那里法利赛人说，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言外之意，他们是明白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律法好不好？当然好了。所以今天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去下功夫。你只有下功夫，你才能够明白圣经，才能够去追行神的旨意。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竟然拿着律法当作一个大棒子，做起了宗教警察。所以我们读福音书，我们看见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啊，那些人眼睛真的尖呢，马上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啊，记载在马太福音12:2。啊，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吃饭以前没有洗手就吃饭，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指责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那是口传啊，那叫律法哈，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马太福音15:2，那现在他们听见耶稣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敏锐的耳朵马上就听出来了问题，他们对耶稣否定的话语脱口而出，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不真是什么意思呢？不真就是谎言，英文也就是 lie。那也还有一种，你这不真就是说你这法律上是无效的。其实更深层的意思，他们是在指控耶稣，你犯了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这种指控合乎律法吗？合乎律法吗？其实公道地说，是的确是合乎律法的，要公道哈，的确是合乎律法的。因为在申命记两次这样记载说，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一件事情才能够确定的，2-3个人的口做见证。所以2-3个人的口做见证，这是摩西律法的要求。新约时代呢，我们解决教会中的一些问题，也是要求要2-3个人的口来做见证。所以马太福音18，哥林多后书13，还有提摩太前书5:19。那些法利赛人 他们本以为这次对耶稣的指控胜券在握，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耶稣的回应竟然是：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面对法利赛人，耶稣犯了律法的指控，耶稣坚持他的见证还是真的，也就是说耶稣没有犯律法。弟兄姊妹，主耶稣这样的坚持不是强词夺理，而是他真的没有犯律法。为什么呢？就从下边的经文里边，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给我们三个理由或者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耶稣是在律法以上的。弟兄姊妹，第一个原因，耶稣是在律法之上的。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十四节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看这节经文的中间有一个字是因，就是因为，而这个字是一个原因的连接字，它表达的是接下来的话是耶稣的见证是真的，那个最直接最有力的原因。在约翰福音多次的告诉我们耶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我们就思想圣经为什么不惜笔墨反复的讲耶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我想大家都明白，是因为重要。有人说重要的事要讲三遍，但是我们发现耶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在圣经里不仅仅出现三遍，出现了好多次，远超过三次。那就可见耶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极其重要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你都是信耶稣了，可能都是读圣经的基督徒。那现在就给大家一个小测试，我想问问大家，耶稣从哪里来的呢？从哪里来的？天上来的。哇，感谢主。那耶稣他往哪里去了呢？感谢主哈。耶稣从父那里来，他又往父那里去了。主耶稣说他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这里边有好多好多的信息。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里边结合这句话的上下文，我们来去看他要表达的信息，一个主要的信息，他是无罪的。耶稣是无罪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可能听了也不明白，所以在八章的二十三节接下来的经文呢，八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进一步的来启示他自己。主耶稣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世界的，我不是属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那这两节的经文，主耶稣再清楚楚不过地告诉法利赛人， 我是无罪的，你们是有罪的，如果你们不信我，你们就要死在罪中。我想法利赛人他们听了以后可能表现出来的很不服气，所以在8章46节主耶稣继续说，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里再一次明确地来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无罪的，就是主耶稣真的是无罪的。就连审判他的巡抚比拉多，他三次说呀，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他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和19章。弟兄姊妹，请问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律法是给什么人的？律法是给谁的？是给罪人的，不是给好人的，不是给无罪的人的，是给罪人的。在罗马书3章20节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人你不可以拿着律法来衡量耶稣，因为他是无罪的，他在律法之上。他虽然生在律法之下，他却是在律法之上。他为什么要生在律法之下呢？他生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完全是为了你，为了我，完全是要为着罪人的缘故。他要用他无罪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罪人的赎罪祭，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平息上帝对罪的愤怒，使我们有罪的人因着耶稣的牺牲罪得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没有耶稣来到世上，没有耶稣来在律法之下的话，人没有出路的。但是我们感谢耶稣，感谢天父，他让他的独生爱子借着童女玛利亚生在律法之下，因着他的牺牲，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感谢赞美主。第二个原因，耶稣遵行律法。我们记住那个法利赛人，他是在指控耶稣你犯了律法，但是第二个耶稣说，我是遵行律法的。那我们一起来读15节，8章15节和16节，我们一起来。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感谢主。判断这个词啊，在也可以翻译为是审判，所以判断审判都是一个字哈。律法中对以色列的审判官有明确的吩咐，在申命记1章17节那里说，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谁的？神的。审判是属乎神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色列的审判官他们不可以按照人的标准，你看外表那是人的标准，你不可以按照人的标准来审判，而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审判。 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的时候，实际上主耶稣是在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你们是犯了律法的，因为你以外貌来判断人。法利赛人确实是以外貌，也就是人的标准来判断人。曾经做法利赛人的那位保罗，他信耶稣以后，他自己说，他做见证说，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他没认识耶稣以前，他是按照外貌来认基督的，认过，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想一想耶稣家乡的人，他们凭外貌来看耶稣，发现耶稣你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结果呢，他们就厌弃他。在马可福音六章三节，我在想，如果他们能够谦卑下来，像路加医生，就是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医生那样详细的考察，去问一问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关耶稣的事，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可能就有完全不一样的发现。原来耶稣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而是圣灵感孕而生的儿子。那今天我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盼望我们也能够谦卑下来，我们也能够去详细的来考察。当我们带到这个心的时候，神的灵会引导我们。耶稣说，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不以外貌判断人，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判断人。我们看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主耶稣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更直白。在那里主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弟兄姊妹，法利赛人指控耶稣你犯了律法，主耶稣他没有犯律法，犯律法的是那些自以为明白律法的法利赛人。弟兄姊妹，主耶稣虽然在律法之上，但是他却甘愿降卑，他愿意凡事来遵律法而行。以貌取人是人的通病。雅各书第二章警告基督徒不可以貌取人，否则就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而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蒙神恩典的人，今天我们要活出爱，基督的爱要活出来。你要爱所有的人，地位低的，地位高的，贫穷的，富足的，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何得来的，何不来的。求主施恩， 要我们用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第三个原因，耶稣满足了律法。我们一起来读17节到18节。好，我们一起来。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感谢主。第17节中，耶稣称律法是什么呢？是谁的律法？你们的律法。约翰福音第10章34节，那里边主耶稣再一次说你们的律法。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注意这几个字。在旧约圣经中，明明的称律法是谁的律法？神的律法。旧约圣经说是神的律法，或者也有称那是摩西的律法。神的律法表明这个律法的所有权是谁的？神的。那是神的律法，神是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所以称律法为摩西的律法也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边耶稣却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的律法？神的律法怎么就变成了他们的律法？因为法利赛人盗取了律法的所有权，使神的律法变成了他们的律法，使叫人知罪的律法变成了他们用来去定人罪的工具。我们再一次回到约翰福音第8章开头1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啊，1到11节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请你翻开，我们一起来读。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到一个行人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人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吗？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段经文可能不需要什么解释，你就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一定是理直气壮的带着这个行人是被抓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你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吧？按照摩西的律法他是该死的，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明白律法，他们拿着律法这个大棒定人家的罪。我们感谢神，主耶稣没有说你们是有罪的，而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拿大棒。感谢主，今天人都是罪人，定人罪的只有一位，谁呢？耶稣，他是生命的主，唯有他是能定人罪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神，他是上帝，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他在律法之上，他是圣洁完美公义的，唯有他。神的律法，弟兄姊妹，神的律法是充满了慈爱的。所以律法的中心是什么？爱神，爱人。有时候我们去读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为什么收割的时候，神说地的四角你不可以收尽呢？为什么遗落的庄稼你不可以捡回来呢？我们会觉得那太浪费了吗？但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去学习来想一想那些贫穷的人。神的心意让我们去学习去爱，不是机械的去做，而是让我们去明白每一个动作背后是出于什么呢？出于爱。我们那样做不仅仅是出于爱人，而是因为你爱神，因为他给我们的这样的命令，我们因为爱他就愿意按他的旨意去行。当你按他旨意去行的时候，你活出来的就成为人的祝福。神的律法是充满了慈爱的，但是一旦变成了人的律法，那就是恐怖就出来。人的这个神的律法一旦变成了人的律法，人就没有自由了，人就活在惧怕里面。法利赛人拿着他们的律法要定耶稣的罪，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但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我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主耶稣做见证，天父也为他做见证，那不是两个吗？那不是满足你们律法的要求了吗？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些属灵瞎眼的法利赛人，他们看不见父在哪里。所以在十九节他们就问耶稣说，你的父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感谢天父，他赐给我们完美的耶稣来做我们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让我们蒙恩的人 今天都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保罗他说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侍奉他，凡事来荣耀他。弟兄姊妹，我在前边讲过耶稣的见证是真的，三个理由。第一，耶稣在律法之上；第二呢，耶稣遵守律法；第三，耶稣满足了律法的需要，满足律法的要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除了赞美还能说什么呢？主，主啊，赞美你，你是圣洁无瑕疵的，你是神的儿子。主啊，你本在律法之上的主，但是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主啊，你就接着同你玛利亚生在律法之下，用你完美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成就天父救人灵魂的救恩。谢谢我们的主。主啊，也求主你施恩，愿你的爱继续的来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让我们在这个充满各样灾难的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活出你荣耀的见证，用主你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